我欲清净身于一，一切遍离尽无余。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我们在发心修学礼佛的时候，以清净的身口意三业，周遍尽十方，遍法界，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一切诸佛，我都普遍，至诚恭敬的礼拜，每一尊佛我都拜到了，没有剩余一尊没有拜到，所以叫做一切遍离尽无余。那么怎么才能够普遍礼拜十方三世诸佛呀？普贤信愿为神力，普现一切如来前。我们初学发心的凡夫菩萨，只有依靠普贤菩萨的大愿大信的伟大神通之力来加持我们，也能普遍显现在一切诸佛之前。无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我都在诸佛之前呢，一一至诚恭敬的礼拜，一身浮现擦尘身，一一遍离擦尘佛。这是都身礼都佛，以前面常文所说。那么要做到这一点，这是要大菩萨，最起码初地以上的菩萨呀，才能够现身来礼拜诸佛。那么到了十地，它是普遍显现，有佛的地方它就能够现身在那边来礼拜诸佛。所以一生又能显现着佛刹维生素的身体来礼拜诸佛。刹尘就是前面常闻的佛刹维生素，佛刹维生素显示无量无边啊，我只有一个身体，但是像普贤菩萨的伟力能够显现变成无量身，在十方无量诸佛之前，每一身礼一尊佛，乃至多身礼多佛，所以说一一遍离刹尘佛，一一周遍礼拜于佛刹维生素一切诸佛，我一一都至诚恭敬的顶礼于诸佛。关于这一点，有人就说靠观想至诚恭敬的做观能够做到普遍礼拜诸佛，但是观想啊也很不容易，凡夫啊心粗境细，很不容易观出来。我们初学的一般凡夫啊修学佛法的佛弟子，只能做到在佛前佛像之前至诚恭敬，就这一身礼一尊佛，就这一个身体礼拜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能观想固然好，不能观想你在拜的时候心里想到我在这里拜佛，是普遍礼拜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这就可以了。只要至诚恭敬，就能够得到无量功德，消除无量罪业。印光大师常说，要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啊，必定要有至诚心恭敬心啊。所以他说，欲得佛法实意，须向恭敬中求，有一分恭敬，消一分罪业，得一分福慧；有十分恭敬，消十分罪业，得十分的福德智慧。修学佛法，尤其在我们这个凡夫，最重要的就是至诚恭敬啊，专一其心啊，在礼拜不打妄想啊，这至诚恭敬拜佛的时候就万缘放下，一心拜佛啊，就想到俨然佛在面前。应身佛已经灭度两千几百年， 我们没有这个福德因缘见到佛的应身，现在能见到的就是佛的形象、佛像、菩萨像啊。虽然是佛像，无论你是铜铸纸画、泥塑木雕，它表现出来的是佛的形象，那你制成宫殿礼拜啊，就跟真佛一样，功德没有差别。心里不要想，哎，那是纸画的，那是泥塑的，那是木雕的，心里不能有这个念头，不要这样想。你在拜佛的时候，你纵然看到啊，不管它是哪一种材料去做的佛像，心里就想真佛，真正的佛的应身就在我的面前，那就是真正的佛。你把这个像制成恭敬礼拜，就得以真正的应身现前的功德没有差别。怎么说呢？释迦牟尼佛临江要入灭的时候，他到这个陶立天向他的生身母亲摩耶夫人啊，一方面为他说法，一方面告别啊，说他80岁要入涅槃，那么这个他的教化因缘已经尽了，所以到了这个陶立天啊，向他的生身母告别，也说法利益他。那么到了陶立天，这个人间就过了3个月，因为人间的人很久没有看到佛，大家心里很难过，希望能够见到佛。而当时的油田王啊，他心里太想念佛了，就请这个专门塑佛像、能塑像的人雕塑一尊释迦牟尼佛的应身像啊。雕塑好了，这个应身像做好了，那么佛3个月满了，从天上下来，目犍连尊者以他的神通，从陶立天到人间，把它变化成一套这个宝阶，就是像这个楼梯的这个阶级一样，一级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带领这个所有的啊弟子们跟天上的天人，就从那个宝阶下来，一阶一阶的下来。而油田王就把他刚刚用旃檀香做成的佛像请来，到了这个宝阶面前呢，来迎接应身的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下到人间的时候，看到油田王所请出来的佛像，释迦牟尼佛就为这个像佛像磨顶了，磨这个佛像的头顶。佛就说了，而我入灭之后啊，世间的佛法靠你主持啊，对这个像说，佛要入灭，应身会入灭，应身入灭之后啊，这个世间就是所谓正法相法呀啊，又靠这个佛像来主持这个世间的佛法。所以因此之故啊，佛像是经过应身佛磨顶的啊。那么因此之故，这个世间的佛像就是等于佛的真正的应身在世间啊，没有差别。只要你制成恭敬礼拜，功德一样。假如起坏心把它破坏，跟除佛身前的忤逆罪一样。所以因此之故啊，只要你对佛像制成恭敬礼拜，所得的福德所消的罪业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殊胜。所以我们凡夫没有见到佛像好像没有什么意思，不肯拜，那么见到佛像制成恭敬礼拜有大功德啊。在台湾最近30几年来啊，有一个不大好的流行的风俗啊，往往有些寺庙啊，寺庙面前有一个水池，有一个假山，就把它塑一尊佛像、菩萨像在那边，做什么？把它当作跨国洞，当作古董在看啊，它叫做看景呐、啊。说哦，我这样子这个景很美呀、啊。我要问，你说在外边的那个，例如说，一般说这个观世音菩萨像，外边水池上、假山上的那个佛像，跟大殿上供的菩萨像是不是相同啊？有感觉吗？同不同？如果相同的话， 为什么大殿的佛像你就自成恭敬礼拜，水池的像就把它当作古董看啊？那么把像收在洛天啊，让它雨淋雨度啊，日晒，而且呀、啊，让鸟去撒粪啊，让这个小动物在上面上做窝啊，这个像什么话？对三宝、对佛、对菩萨一点恭敬心都没有啊！佛像本来就应当供在大殿上，给人自成恭敬礼拜，就有功德，就有福的，这才对的，对佛才是恭敬。怎么可以把佛像、菩萨像说在这个落地的地方啊？让他这个把它当作这个古董在看，而且一般人他也不懂，他看到这个菩萨像，他就当作美人，在哪里想东想西，胡说乱说，这个造的罪业无量无边，都是造口业，而这个造像的人就是一样的无量罪过啊！所以我最反对这种的做法。我曾到一个地方看到人家在落地做的佛像啊，大概好几丈高，很高，而这个佛像放在那边呢久了，鼻子这个洞洞很大，鼻子是什么？鼻子里面有蜂窝，蜂在做窝，这个窝落出外边来，都因为啊这个佛像的鼻子有毛病了。耳朵的洞洞也很大，鸟在这个耳朵里面呢做窝，小鸟在飞来飞去，都能看到这个耳朵里面的鸟窝啊，谁去整理它？那满身的鸟粪谁去打扫它？这不是对佛菩萨的侮辱是什么？那简直是罪过无量无边啊！我曾在某个地方在教佛学啊，佛学院里教课，就是他变了质了，把佛像坐在外边，在路边，那我一看我很不习惯，却没有用，我们人为言轻，他们不会听，他喜欢把佛像当作古董，那我只好下山，这个书不要教，教他做什么？他们根本不把佛当作一回事，根本把佛当古董那么这个佛像摆在路边呢，一些小孩子乱动，把手拢断了，手指拢断了啊，还有把这个佛像的身上啊画得乱七八糟啊，这个简直是破坏佛教。所以我最反对在这个落天做佛像来啊给人做景观，我最反对啊，我就是卖这一条老命我也反对到底。这不能这样做的，佛法成了什么话啊？他们古代像这个龙冈石窟那些佛像啊，他都是为了将来恐怕佛法没有了，让人知道佛当时是什么样子说法的情况，那都是八相成道的像，而且都在石壁上啊，而且是浮雕啊，纯粹把像落在落地的很少啊。所以我们啊要极力的提倡，凡是看到这个坐在落地的像，我们不要去啊，不要赞叹，不要出钱，不要造业啊，尽量啊在佛殿里面，大殿里面供的佛像自诚恭敬礼拜才有福德，这是末法的现象，一种坏的这个做法啊。这种的做法呀因为在佛经里面并没有说到可以这样子做，优婆塞戒经里面还不赞成，还说不可以做半身像。我们说佛像的时候啊要说全身的啊，不可以做半身像，半身的尚且不可。现在的人莫名其妙啊，只有一个佛头阿达玛，只有一个佛头，而且一半挂在墙壁上当古董，这成什么话？这太不应该了。所以现代人啊，他们是讲究叫做美术啊，不懂佛法的人他去美吧，我们不管他。凡是佛弟子，尤其佛事这样子乱搞啊，太不像话了。这是佛是故意自己在破坏佛教啊，这是造业，这是要不得的。我会信反对到底啊，绝对不能这样做啊。所以应当啊，对佛像要自诚恭敬。古人像宋朝的 法缘善本禅师，法缘本啊，法缘善本禅师，宋朝的法缘善本禅师，他是一位禅宗祖师，他是参禅的，参禅开悟的啊，他对于三藏教典博通啊，他又是个三藏法师的啊，他参禅开悟，可是他对佛像的恭敬啊，你知道他多恭敬啊，在莲池大师的《资门从心录》里面就说到，说他呀，佛像如果是立的、站的、立的佛像，他不敢坐。他心里想，佛都站在那边了，我怎么可以坐啊？佛是站在那边，佛立处不敢坐，佛坐处不敢饿，佛坐在那边躺下来绝对不可以，顶多坐已经是觉得很过分了啊！佛立处不敢坐，佛坐处不敢饿。做佛弟子对佛的恭敬应当这个样子，所以我一向啊，就是你说阿弥陀佛像，应当也要说坐像，坐着礼拜。那个一佛二菩萨的三圣像站的，那是接引像。观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人要往生了，他来接引，是这种现象。所以这个立像，站在莲台上的立像，一佛二菩萨、阿弥陀佛、观世音大士这两位菩萨，那是来表现他来接引众生要往生了，他来接引，那个叫做接引像。人要往生了，接引他的接引像。那么我们要礼拜的，在大殿里供养的，应当要坐像，让佛像坐在哪里，端端正正给弟子礼拜。我几十年来，自从懂得佛法之后啊，我就劝这个塑像的啊师父啊，我说你一定要说这个坐像。这个垦丁莲海念佛会，现在改做莲海寺，莲海寺莲海念佛会的这个西方三圣，就是我请的塑像师去说的。他本来要说立的，我说不要，说坐的，因为他是给人礼拜啊，不是接引呐、啊，他也给人礼拜。佛要坐在哪里？端端正正坐在莲花座上，让弟子们礼拜，这样子才好。所以那边的西方三圣是坐的，不但我是这样子做，我相信古人都是这样子做。你看狮头山，狮头山开善寺，它本来叫做西方宝殿，就是供养西方三圣。那个西方三圣像也是从大陆请来的，这个塑像师说的西方三圣像，那个西方三圣像是做的啊！你不相信，你到狮头山去看看开善寺，就是劝化堂过去的那个开善寺。开善寺原来叫做西方宝殿，供养西方三圣，他那边的三圣像就是做的，没有站的。所以如果你是属于净土道场，说这个阿弥陀佛、观音世尊的两位菩萨的像，这个三圣像必定要做，不要立啊！立的只是纸画的像，临江要命中的人接引他，请出来表示佛来接引他，让这个临终的人眼睛看到。我们还没有临终嘛，为什么要用这个临终的像呢？我们念佛不是等死啊！不要这样子有错误的观念啊！念佛不是等死的，念佛是修行，业报还没有满呢，佛不会要你去的啊！当然业报满了，该走了，随时随地都可以走，那么佛会来接引的，不一定要这个拜接引像。所以说西方三圣像，一佛二菩萨必定要做的。我今年72岁了，我这个话说出来，希望能够流传下去，以后的人凡是见这个净土道场说西方三圣像，希望用坐的啊，不要站的。立像那是接引像，临终接引用这种像啊。那么平常是礼拜的必定要坐，佛坐在哪里，我们自诚恭敬来礼拜，心也安呐 啊。那么一天到晚佛都站在那边，你好意思吗？你们能站多久？请问各位，您能站多久？站一天试试看。啊，虽然他是佛像，或者是佛没有挂碍啊，无所谓啊，那你说佛像说卧像好了，让他躺下来，好不好？这都是玩笑话， 不应该说的啊、所以凡是佛像，第一必定供在大殿里，清净庄严，香发供养，自身恭敬礼拜，这样子才有功德。第二，一定要说坐像，要说全身庄严的像，不要半身像，也不要单有一个佛头啊、这个要不得啊、这个是罪业啊、我曾看过有一个寺庙，有一个地方，他这个佛殿里做一个栏杆，那个栏杆的柱子上面都是佛头，这简直是在糟蹋佛教啊、这种人懂得再多佛法有什么用啊？哎，他把这个柱子上面就是佛的阿达玛佛头，哎，每一个柱子上面就是佛头啊，人家进出的时候搬着那个佛头，开玩笑，这个太要不得。所以现在的末法的乱象啊，太多太多了啊！我是现在也不会出去，也不愿出去，出去看到很难过啊！总觉得或者说，哎，您的这么执着，那你不要执着，你就不会吃饭好了。你不执着，你吃不吃饭？如果你还要吃饭，你就不能不执着。我们还没有断我执，我执丝毫都还没有断啊！我执尚且没有断，那个法执。你不能没有法子，过河需用法呀，到岸不需船，你过河了没有？我们正在河内啊，那么我正需要这个船，船是什么？法。我们对法不能不执着，不执着没有佛法了啊。但是到岸之后才可以不执着，你还没有到岸，我执都还没有破，法执谈何容易呀、啊、所以我们不能不执法，不执法就没有佛法啊。那么因此之故，我讲到这里，因为最近也曾有人提到这个问题呀、啊，所以我在这里就多花了一点时间讲了这些话。虽然是与正文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希望啊流传下去，以后的人要懂得这个道理，不要看到人做我们跟着就做，不要一窝蜂看人家把这个观世音菩萨像说在这个水池上假山边，那你也跟着这样做。这是什么？你看哪一部经这样写的，哪一部经这样做的啊？那么大殿里面有佛像，外边又有像，那么究竟我们是要拜哪一位？外边的像你拜不拜？不拜这样子就没有道理，这是罪业，不能这样造罪业。我们学佛就希望众生那断烦恼了生死，不要增加罪业学佛了再增加罪业了，这是不像话，那等于不学啊。所以说到这个礼敬诸佛呀啊，我就说到这些话。如果你想要进一步了解的话，看看学佛行仪的敬佛章，学佛行仪里面敬佛第一章，敬佛的那一章，你好好的看一看就好了，里面有说得很清楚。现在人呢、啊、根本就不看这些东西啊。还有这个隋朝慧远大师的这个大圣一章，他对于敬佛方面都有详细的说到，古人对佛对菩萨像都是这么恭敬庄严的，不是像现代人啊都是把它看作古董，这是不像话。末法怎么末？就是这样末下去，就给这些人末掉了，这些人都是末法的罪人啊。这是讲到礼敬诸佛。接下去啊，称赞如来，称赞佛就见佛，我们要发现赞叹，也要赞叹佛。那么赞叹佛这个称赞如来的这个第二愿，在前面长文已经说过，现在重诵里面也是有两首偈颂啊，是重诵这个称赞如来经文。于一城中称颂佛，各处菩萨众会中，无尽法界成一然，身心诸佛皆充满，各于一切音声海，普出无尽妙言辞，尽于未来一切劫，赞佛甚深功德海。这两首偈颂啊，是第二称赞如来愿，重诵第二称赞如来愿。开头一首颂先说明是佛无穷无尽周遍十方，以一尘中尘数佛， 一粒微尘里面有无量世界，无量诸佛，这微尘数诸佛在一粒微尘中，这是小中现大华严的世事无碍的境界。一粒微尘中啊，就里面有无量世界无量诸佛，楞严经所说的以一毫端现宝王刹，作微尘里转大法轮，就是这个道理啊。那么每一尊佛都有无量菩萨围绕在他的身边，各处菩萨众会中，各指每一尊佛在他所教化的世界处，他所教化的世界每一尊佛都有无量菩萨围绕在他的身边护持啊，帮助佛的护法啊，各处菩萨众会中啊，这所有一尊佛的法会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菩萨围绕在佛的身边，无尽法界称依然，无量无尽的十方法界，每一个微尘都是一样的，有无量诸佛依然也是相同啊，相同的一粒微尘里面现无量世界，就是小中现大啊，无量无边的诸佛在这个世界中啊，这个说法度中，身心诸佛皆充满，靠普贤菩萨的唯一的神通加持之力，深深相信诸佛菩萨充满在每一个世界里面，一粒微尘中无量世界，一个世界无量佛啊，那么都充满在里面，这是所占的佛的境啊，这个境界。接下去是说明赞叹的说话啊。各以一切音声海谱出无尽妙言辞，用最微妙的言辞啊来赞叹佛。各每一尊佛前，以就是用一切种种的音声海表示无穷无尽，我以无穷无尽的声音，微妙的音声来赞叹佛的功德，普遍出尽无穷无尽的微妙言辞来赞叹佛。我不是一时赞叹而已，尽未来际赞叹，所以尽以未来一切皆，这是时间皆，世界成住坏空一变，就是一个大皆，尽未来际无量一切大皆当中，就是尽未来际所有的时间，我都要这样子赞叹佛啊，神深功德海，佛的最深奥最微妙的这个种种功德犹如大海无穷无尽，我都一一啊加以称扬赞叹啊。赞佛的言辞在讲长文的时候讲过了，我们凡是拜佛之后啊，接下去就要赞叹，用什么话来赞叹佛的功德，我们平常用这个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境界一切无有如佛者，这是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第二无数尽满的时候赞叹佛萨佛的一首句颂啊，出在大智度论。那么凡是赞佛，举例说我们凡是到了一个地方，到了大殿，见到佛像，自称顶礼三拜啊，拜过之后站在佛前合着掌就念这个句颂，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境界一切无有如佛者，赞叹一遍也好啊，然后问过讯啊才离开，表示我们礼佛同时赞叹赞佛。那么赞叹的时候啊，眼睛望住佛像，表示尊敬瞻仰那么嘴里念出这一首偈颂，或者是按照这个进行品里面所说的赞佛功德当愿众生也可以，或者是用这个毗尼日用里面的法王无上尊三界无人批人间之涛师这些句颂都可以做赞叹用 那么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身尽色相好光明无等伦，这也是赞叹啊。念观世音菩萨，观音世界妙难思啊，也是赞叹啊。总之，礼佛、拜佛，同时就要赞佛，同时要具啊，要实行赞叹啊。礼佛能消除共高我慢的障碍啊，得到无量的福德；赞佛能得到无碍辩才啊，得到口业清净。所以我们凡是见佛礼拜之后赞叹，纵然不能礼拜啊，看到佛像合掌问讯也照样可以赞叹。所以我的想法，佛像供在大殿，别人礼拜拜了，同时就可以赞叹啊。有人喜欢了在课堂客厅也挂上佛像，我觉得不好。客厅的地方是人家在会客讲话的地方，不会对佛中恭敬的，所以在客厅里面挂佛像不恭敬。因为你在客厅里有客来是跟客人讲话的，要佛去当知客，这个不对的，不可以啊。所以课堂里面呢不要挂佛像，只有大殿才挂佛像，其他的地方都不要挂，这样子才会恭敬啊。因为只在大殿上看到佛像，恭敬心才会升起来。古人说无事不登三宝殿，这句话所谓无事，就是事是什么事呢？拜佛修行之事，拜佛做功课修行之事，才要到大殿去啊，没有这个事就不要去。所以大殿就是庄严清净修行的道场啊。今天只讲到赞佛第二的句诵说完啊，第三广修供养的句诵以下，留下次讲啊，下回。